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道成肉身。我想大家还记得，在五月底，我与大家分享了一个主题：有恩典，有真理。我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呢？都没关系，因为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的这个主题，实际上是有恩典、有真理的姊妹篇，两个主题。都来自于同一节经文，因此在以下的分享当中呢，我或多或少都会提到恩典和真理。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又一次聚集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更明白你道成肉身的真理。保守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就是刚才读了这一节经文，我就不读了。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很快的复习一下啊，上次所谈的恩典和真理。首先，我们看一下恩典 （grace）， 大概有这五方面的内容。我小结一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神慷慨的大方的赐给我们的礼物啊，这个礼物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或者好行为而得来，是神主动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按照我们的行性本相，被钉十字架的应该是我们，因此我们是根本不配得这个礼物的，但是神爱我们，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就能凭信心得到这个礼物，罪得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奇妙的恩典，浩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第二个，我们复习一下真理，英文是 truth， 可以翻译成真实、真理、真相、真诚、诚实等等，它大概包含了这以下二三四这几点，那我也小结一下。所以圣经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真理，因为只有三一神才会诚诚实实的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人类的真正问题、宇宙的真相与结局，其他的所有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即便是有一点点的道理，也不过是瞎子摸象而已，因为他们不是真神，更不知道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些真实的情形。好，这是复习。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道成肉身。我再跟大家读一遍这一节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下面我们就要问，什么是道成肉身的道？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他是非老子所讲的道。老子的道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有人说老子所讲的道，实际上是我不知道。那使徒约翰所讲的道是太初有道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与老子的道概念完全不同。那这个道在英文里面所翻译的呢是 word 的意思就是话或者话语，它是大写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啊，在希腊文原文里面用的是 logos， 就是知识。但是如果用话语或知识来翻译啊，这个中文读起来就失去了它的语感和重要性，因此就用了道字。那翻译的很好，但是如此一来又很容易与老子的道产生混淆，这是翻译上的不足，这一点呢是我们要注意的。 肉身就是 flesh， 就是人的身体，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成了是过去时态啊，我是 made 或者 became， 表示已经成就。住在我们中间，我很简单的啊来讲两点。第一个，原文就是支搭帐篷 tabernacle 的意思。中文译成住在我们中间呢，我觉得翻译的是非常好，因为神住在我们中间是神的终极心意。我们用一节经文来概括一下，到世界的末了，在启示录21:3，啊，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下半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会在下面提到。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进一步来看一看使徒约翰所写的道是怎样的一个道。我们看约翰福音1:1-5，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总结三点啊，道就是神，道是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中的一位。这里我们看到他提到两位，就是神和道，还有一位圣灵，在这里没有提。第二个，道的创造，道是创造的道，而他自己不是被造，他造万物，因此再次表明道就是神。第三，道的目的，道赐生命是要赐人以生命，要拯救活在黑暗罪恶里的人，尽管黑暗却不接受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人里面没有所谓的光，哪怕是人性的闪光点，人性的光辉不存在。如果没有来自神的生命光照，人的内心再怎么善良天真无瑕，在神看来人是在黑暗里，因为里面充满了自以为意，各种的盘算。正如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摄透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经文啊，6-28，通过学习使徒约翰记载的两个见证，来进一步让我们知道有关道成肉身的真理，进一步阐明道成肉身的道是怎样来赐生命给我们，以及没有道的生命是怎样的光景啊。因为是6-28，所以我用了两张幻灯片，那我就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现在不一一的来一句句的来读，因为下面我们在具体讨论的时候，我们每一句都会读到。这一共23经文，大概可以分成两个见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进一步论述道成肉身的真理。我们先来啊，一个是约翰，是使徒约翰的见证，一个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先来看看使徒约翰的见证。使徒约翰的见证总括起来就是道成肉身。那人怎样才能得生命呢？10-13，他在世界里，世界也是借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四节经文起码告诉我们两点，可能不止两点。第一点，就是人在本性上根本不认识神， 人的本性就是拒绝神，甚至是恨神。因为耶稣讲过，世人无故的恨我，这是我们的真实光景。因为人心里总是自以为神，自己想做神。第二个，得救并无他法，只能只有相信。使徒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靠血统、靠家庭、靠族谱。我们常说基督教没有生子，只有儿子，不是从情欲生的。情欲一词翻译的不是很到位，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行为、肉身的意思。因此得救不是靠人的努力修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意思是不是按照别人的意思，哦，大家觉得我这个人很好就能得救，根本不是这样，乃是从神生的，只有因信耶稣基督才能得生命、得救恩。我们再看他的见证，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爱。好，14节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十四节的前半段，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用一句话来总结，神知道世人不认识他，拒绝他，甚至恨他。神说没有关系，我还是爱你们，我派我的独生爱子来到你们中间，用恩典与真理拯救我们。就像今天我们的诗歌所唱，神圣之爱远超众爱。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乃是指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是这三位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在变相山上所看到、所听到的，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恩上加恩，我们也稍微提一下。我们一般都认为主的恩典一个接一个诉说不尽，因此恩上加恩，这当然是没有什么错，是对的。但是与十七节连起来，使徒约翰所讲的恩上加恩是指加在律法以上的恩典，因为律法的本身也是恩典，加上耶稣基督的到来，这是恩上加恩。还有这里两次提到独生子，也杜绝了或者排除了在主耶稣以后那些想与耶稣称兄道弟、攀亲切、心存不轨的人。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自称自己是天帝，耶稣是天兄。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耶稣不是上帝的独生子，哪里来的什么天帝天妹呢？圣经是何等的伟大，里面的每一个字到时候就显出他的能力。所以我们要仔细查考圣经，就能辨别异端，认出假基督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来。的确，我们有时会听到弟兄姊妹称耶稣为长兄，但是绝不表示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什么沾亲带故。我们要记住两点，第一点，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第二点，我们因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领养的后嗣。所以英文就比较清楚，用 adopted。 所以这是一句话，道成肉身的爱赐恩典与真理拯救我们。好，下面我们看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主要是从反方面来进一步论述 道成肉身的真理。道成肉身的反面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肉身成道。使徒约翰通过施洗约翰三个否定的回答来否定人的，实际上不止三个否定啊，来否定人的肉身成道啊。我们现在看一看他第一步三个否定是有哪三个呢？不是那光，而是蒙恩的罪人，这是第一个，我们下面会啊细化一下啊。第二个，不是在先，而是被造的人。第三个，不是基督，基督以降世为人。好，我们看第一点，不是那光，而是蒙恩的罪人。经文六到九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有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约翰，当然是施洗约翰。圣经为什么这样书写，就是要目的就是让我们看看施洗约翰这个人。圣经对施洗约翰用了很多的笔墨描写，只是我们较少注意他。我们知道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主耶稣是怎么说他的呢？在马太福音三章五节，那时耶路撒冷和全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马太福音十一章，我告诉你们，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到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从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应该是一个宗教领袖，一位先知，一个当时有着影响力的人，也可以说自亚当以来到主耶稣，除主耶稣以外，人类宗教的代表。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他可能是一个有啊道德高尚的领袖级的人物，用现在的话语说，他也是正能量的代表。但是圣经怎么形容他的呢？有一个人，这人，只要读者注意到他是一个人，强调他的人性。那么他是什么人呢？他名叫约翰。约翰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 Yahweh is gracious， 就是亚威是恩典，神是恩典，神赐恩典。因此圣经要我们知道，像约翰这么一个宗教领袖，正能量的代表人物，在耶稣基督面前，他所有的头衔都失去了意义，他只剩下人的头衔，而且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再怎么高尚，再怎么伟大的人，肉身成不了道，只有上帝亲自来，道成肉身才是王道，才是真理。另外，作为人，我们永远记住，不要僭越自己人的位置啊，本相是一个人，永远不要以道德高尚、行为情操好就忘乎所以，高人一等，自比上帝。世上的人无论什么种族、肤色、性别，没有什么大救星、救世主，只有从天而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救主。那么一个蒙恩的罪人能做什么呢？只能躺平吗？内卷吗？当然不是，乃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目的是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什么是做见证？这里从施洗约翰的见证里面可以看到，不是按世人所想的去干一番伟大的事业，或者是为主大发热心， 乃是要传道、传讲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呢有两个小点总结啊，我就不重复了。第二个否定，不是在先啊，或者不是在起初，而是被造的人。我们看一节经文，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在我以后来的是指主耶稣显现在人面前的时间是在施洗约翰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是指施洗约翰下监以后他的事工不得不停止，代之以主耶稣的事工走在了他的前面。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里的以前指的时间和地位，施洗约翰在此承认主耶稣在时间上亘古就已经存在，在地位上珍贵超越一切，无人能比。这节经文再次看到施洗约翰对主耶稣对自己的认知，耶稣基督是在太初就参与创造万物的道，而自己只是一个被造的人，既是被造的人就有其局限性，在神面前就应该谦卑守住做人不是在先的底线，更不要去扮演上帝，在侍奉上跑在上帝的前面。因此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牢记啊，他在我们以先，他是创造的道，而我们只是被造的人。第三个否定，不是基督，基督以降世为人。下面有这十节的经文，这十节的经文呢，我要跟大家读一遍。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声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你是谁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所差来的人问啊，约翰你是谁啊，这十节的经文施洗约翰的见证，最常出现的就是是与不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啊差祭司和利未人到施洗约翰那里来问施洗约翰是谁，就好像在今天北京的宗教局或天主教从梵蒂冈浸信会从德州总部派了一些宗教领袖来质问施洗约翰。我们注意到他们也是差来的，对比六节那里说，那里也有一个差来的，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里神，我们注意到神差与犹太人差，或者是神差与撒旦差，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中，犹太人往往比作敌基督的代表。我们下面就分析一下这个，细化一下这个十节的经文。首先我们看到你是谁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类的终极问题。一个认识神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不认识神的人是不能完完全全认识自己。另外当有人问你是谁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要人知道我是谁，潜台词就是我踩牛叉你算老几。因此不难想象， 这些被犹太人差来的人，有着像来自中纪委工作组或者是 FBI 的傲慢和霸气。约翰，使徒约翰是基督的开路先锋，谦卑温柔，诚诚实实的回答。这里面又是三个否定，我不是基督。是不是在第三次否定的时候又有三个否定，我不是基督，就是说我不是神，我不是以利亚，不是什么宗教领袖或者历史上的有名人物，不是那先知，我不是伟大人物，也更不是基督。那么我是谁呢？使徒约翰明明地告诉我们，基督的先锋，我就是一个受上帝差派的传福音的人。使徒约翰的前面三个否定，加上这里又有三次否定，一共六次否定，彻底否定了自己，同时也去除了宗教上的假冒、伪光正、高大上等等为代表的肉身成道。我们感谢神。下面提到施洗约翰的洗礼，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洗是悔改的洗，他是预表了主耶稣的洗礼。那洗礼是什么意义呢？意思呢？从使徒约翰啊，《使徒行传》22章16节那里有一句话，洗礼就是洗去我们的罪。怎样能够洗去我们的罪呢？我们每次读经，每次听到，每次教会聚会，圣灵就在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不断地经历圣灵的洗，使我们再次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最后圣经就说，这是在哪里，约翰在哪里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小结一下施洗约翰的见证，他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是基督，并且已经来了，基道成肉身已经完成，人通向神的唯一救法就是借着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那施洗约翰的见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人是谁，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只是个人，不是神，不是基督。因着基督的到来，道成肉身的实现，与之相对的肉身成道，包括一切的意识形态、哲学、宗教等等，都成不了道，都不能让人到神那里。因此肉身成道宣告破产。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圣经所描述的有关肉身成道的例子。肉身成道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伟人英雄现象，它记录在创世纪六章四到六节。我跟大家读一遍，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里的伟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指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而产生。人的女子们我们比较好理解，但是神的儿子们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天使，我完全不能同意，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告诉我们，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另一种说法我比较同意，这里神的儿子们是指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后代。我们有圣经依据， 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第二，赛特也生了个儿子，起名叫以拿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因此他的后代应该是近前的后代，可以称为神的儿子。因着地上的伟人，因无有名的人的出现，人在地上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样才招致了大洪水的审判，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这次肉身成道，招来人类的灭顶之灾，以悲剧收场。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例子，也是伟人文化剧，那是记载在创世纪十章啊八节到十节，宁禄和巴别塔。古时又称宁禄啊，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巴别塔，还有创世纪十一章，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塔、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宁禄。宁禄是古斯的后代，古斯的父亲是韩，所以宁禄是韩的后代。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第起码有这以下几点啊。第一点，宁禄与神的关系，他是英雄之首，他是当时的天下第一英雄，最有权力的人，世界首富。第二个，宁禄与神的关系，宁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反叛，有胆量。经文上有两次提到在耶和华面前，表示宁禄对神的关系是反叛与敌对的关系。第三，宁禄与自然的关系，经文两次提到他是英勇的猎户，表示他是捕杀动物的好手，可能以杀戮为勇，也可能包括杀人，从而他是动物资源的垄断者。我们知道大洪水以后，动物变成啊人类的食物资源，而后者啊都用于食物和献祭，因此有理由认为他在食物供应链上和献祭事工上有着相当的话语权。他们在示拿地建立了诸多的大城之后，开始一起商议说要建巴别城、巴别塔。示拿地在两河流域之间，靠近巴比伦，也称巴比伦平原。巴别 Babel 啊，意思就是变乱， Babel 就是巴比伦，在希伯来文它的拼写与神的门接近。他们用泥土做砖，把砖当石头来建巴别塔，要塔顶冲天，要传扬他们的名，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这样就可以通向神的门，达到神的宝座。可想而知，当时这些人目中无神，肉身的疯狂已经达到了极致。我认为巴别塔事件是最为典型的肉身成道的例子。我们来思想一下巴别塔的属灵意义和反思。我想起码有这么 这是第三个啊，我没说那个啊，我想起码有这么几个意思啊，属灵意义。第一个，上帝反对罪人，特别是以凌辱精神、反叛神为核心价值观、骄傲自大、不可一世的狂妄人们聚集在一起，靠着人的努力来建造一个人类的帝国乌托邦，从而达到神的门，坐在神的宝座上，实现自我敬拜。这是神反对的。第二一点，上帝阻止巴别塔的建成，显示上帝的爱。第一点，上帝比我们人更知道我们自己，我们做不成又停不下来，像愚公移山一样折腾人类自己，消耗自己，最后是白费精力，只能以惨败收场。所以上帝甘愿及早收手吧，不要无止境的浪费时间和精力了，因此显示了上帝的爱。第二个，上帝干预的方法更显出上帝的爱。上帝并没有消灭我们人类，像大洪水那样，而仅仅让他们语音变乱，无法交流，只能停工。第三，上帝并没有不管人类，让人类永远停止交流，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赐给人全新的沟通语言，就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里赐下圣灵，人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真正的相爱，相聚在一起。因此上帝以四两拨千斤的高超手段阻止了人类肉身成道的疯狂行动，整个过程再一次彰显神的爱，他是那样的爱我们，尽管我们是那样的背叛他、背离他、反叛他。下面一个例子呢，是发生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我跟大家读一下：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记录了巴拿巴、保罗在路士德城里面治愈了一个生来缺腿的人。当地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把保罗、巴拿巴当成了神，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要向他们献祭，要拜他们。这时当人们把他们当成神时，巴拿巴、保罗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就喊出了这一句话。我想巴拿巴、保罗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正如施洗约翰的见证，哦，我不是那光，不是基督，不是神，我们只是人而已，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只是传福音给你们，目的是做见证，叫你们离弃虚妄，归向永生的神。使徒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感谢主。下面我小结一下道成肉身的重要性。第一点，只有我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我们所信的是道成肉身的神，上帝来到人间，神成为人。第二，其他所有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他们所信的都是肉身成道，肉身成神，就是靠人自己肉体的努力、修行、功德、科学等等，可以把自己变成像神一样，或者把人变成神、人成神。第二，道成肉身成道是魔鬼的美丽谎言，利用人人都想成仙成神，人的罪性，用美丽的蓝图来诱导人们建立人间巴别塔。而一旦成了神，那些自以为已经成道的人，就如今天 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自自然然的就会站在高道德的制高点，或坐在摩西的位上，转过身来，不是去接受人们的监督，或者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而是看其他人为低端人口无能之辈，甚至是该死的。所以肉身成道的顶峰就是肉身定罪，肉身有罪的人坐在神的位上，一面自以为义，自称是神，一面定罪别人，审判他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神在神眼中的大罪。第三，道称肉身的真理意义，这些内容实际上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下面我们很快的过一下。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表明，第一个就是表明神的形象和样式，第二个担当我们的罪，赎了人无法解决的肉身的罪，见证神的爱，第三个结束肉身成道的历史，是入世的信仰，第四肉身的复活使我们，主耶稣肉身的复活使我们称义，得永远的生命。第三，否定道成肉身是出于魔鬼。等会我们会看两句经文。最后，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否定肉身成道是出于魔鬼，这是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四章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第二段，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第二段圣经在约翰二书一节一章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耶稣是有100%的人性，100%的神性，否认任何一点，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从鬼魔来的。已经发生了的事，道成肉身是在2000多年前就发生的事情，今年是2021年，表示耶稣基督降生至今已过了2021年。因此这里我想提醒大家，道特别是指的耶稣基督，很多圣经专家学者都同意，在创世纪一章里面，那里的神说就是指的这里的道，神说就是太初有话语，太初有道的道，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避免用道成肉身去夸奖某位牧师或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在行为上做得好，有见证，灵命高，就称他们也是道成肉身。我在加州，在我们加州，我已经听了好多次了，某个牧师在介绍一位德高望重的牧者是，或者是神重用的仆人的时候，常常也不是常常，偶尔会用夸他们是道成肉身。我想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最后我们谈几点应用。我在这里想请问各位，我们当下有没有巴别塔类似的道肉身成道现象呢？我们看一下国家的层面，太平洋彼岸的大国，我们曾经经历过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宣传，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把世界管起来等等，我想都是巴别塔般的肉身成道病毒的变种，这里面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大家自己心里去思想。第二个，我们所移民的美国，在教堂林立，圣经随手可得，总统议员就职先是手按圣经，美元上写着 In God We Trust 的国度， 巴别塔现象有没有啊？我看是比比皆是。请问什么是全球化运动？什么是多元化？什么是科学至上？你有没有听过？反对我就是反对科学这种话，或者在你我信主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肉身成道的想法？因时间关系，请各位去思考，自己做一个诚实的答案。你做诚实的答案，就是持守真理。我的回答，我自己的回答，在我里面，我常常有，求主帮助。第二个，我们要看教会层面，有没有听说过成功神学？多少的教会在教导人们，信耶稣会帮助我们在世界上成功？有一位牧师给成功神学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我觉得非常好。这位牧师，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刘传章牧师在《生命季刊》他这样写道：什么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既不成功也不神学，是魔鬼借着一些人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来引诱人追今世的荣华富贵，转眼成空的虚浮。哎呀，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的好。第二个，有没有听说过 Mega Church？ 中文翻成巨型教会。我查了一下，一般会员大于2000人的教会被称作为 Mega Church， 巨型教会。我们多年以前在南加州的去南加州的时候，曾经走访过一个 Mega Church， 进去感觉真是不错。聚会大堂如同一个超大的剧院，椅子座位十分的舒适，敬拜乐队也是非常的专业，还有咖啡厅、休息室、问信处等等。我请问大家，当今世界最大的 Mega Church 是哪个教会？应当是韩国赵隆基的叫如意岛纯福音教会。他已于上个月去世啊。你知道他的教会多少人吗？他的教会拥有超过80万以上的信徒。这个教会近况怎么样？他本人的近况怎么样？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论断这位风光一时的牧师，我们只是在陈述事实。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最终审判者。为什么要建立 Mega Church 巨型教会呢？有的牧师做了这样一个总结，我介绍给大家，你不一定接受，但是我还是赞同。办大教会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爱人的荣耀，第二个是爱钱。赵隆基也是因为这两点被判了刑。好，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上的父神，求你怜悯我们，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彻底摒弃肉身成道的想法与做法，守住做人的底线和位置，专心仰望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让天父得着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